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，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青史流芳，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。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今天请听第一回，倒插门家道中落，赶场子雪夜降生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一部《隋唐演义》通过电波红遍了大江南北，千家万户都知道东北出了个单田芳。成名了，难免会有成群的好事者出来打听出身门第，甚至祖宗八代的历史渊源，似乎能与名人攀上一点转折亲，就显得格外光彩。单田芳走红之后也不例外，他的家谱被图解成了很多版本。每当提起自己的祖根来，单田芳就笑，假如上溯三代，那的确是盘根错节，一言难尽。东北人都把单田芳称作地道的老乡，其实只能说关东那片黑土地是他成就事业的人生阶梯。早在20世纪50年代，单田芳就在辽宁鞍山成家立业，拜师学艺，从1956年第一次登台到走红东北三省，获得评书界板凳头大王的称号，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。那时候单田芳刚刚21岁，称得上是少年得志。可惜好景不长，1968年之后，单田芳莫名其妙地从曲艺舞台上消失了。文革十年，乌烟瘴气，整个社会都乱了章法。当收音机里再次传出单田芳的评书时，他已是两世为人，不知褪过几层皮了。1979年五一节，春暖花开，阔别观众十年之久的单田芳重新登上了三尺书台。应该说，这次不同寻常的付出才是他真正意义的成名。在极短的时间里，单田芳的知名度迅速提高，不但红遍了东北三省，也红遍了全中国。那时候，单田芳已不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而是45岁的中年人了。拿他自己的话说，前半辈子我净倒霉了。东北这片黑土地是一块事业的跳板，成全了单田芳拥书入关，走向全国。这里积淀着他大半生的爱恨情仇，荣辱毁誉，恐怕永远也割舍不掉。但是如果论起家世来，单田芳的祖辈父辈乃至他的出生地都不在东北，这里至多是算他的第二故乡。上溯三代吧，单家祖籍山东省德平县。一提起山东来，单田芳至今还心驰神往，那里是出孔孟出圣人的地方。尽管陌生的德平只是祖辈流传下来的一个谱系胎记和文化符号， 单田芳却依然很熟悉年轻时代的爷爷。那是个家境贫寒的小伙子，要不怎么会沦落为背井离乡的小商贩呢？本小力薄，千里求财，爷爷在山东与河北之间往返穿梭，芒鞋踏破。不想这个勤勉的年轻人居然惊动了冥冥之中的月老，真的赐给了他一门千里姻缘。河北境内太行山东路有个涞水县，当地一户杨姓人家较为富裕，杨家人一眼就相中了这位山东后生，又老实又能干，不如招个上门女婿吧。最后婚事一较真儿，单田芳的爷爷为难了。在晚清时代，倒插门这种条件对于任何门第的男子来说都相当苛刻，谁肯改换门庭背弃宗祠呢？可是不这么做又想不出别的办法，最终单家不得不默默地低头。在一个花好月圆之夜，单田芳的爷爷便迈进了涞水县张灯结彩的新家门。这段发黄发旧的故事彻底改变了单氏族谱的地域走向，他在河北西部山区做了个急转弯，随即又折向大雪茫茫的关外。单田芳的父辈分三支，伯父单永生，父亲单永奎，叔父单永怀。常言道，宁做太平犬，不当乱世人。可惜清末民初的中国，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老百姓连太平犬也做不成，还谈什么养家犬小乐享太平呢？单家一气儿生了仨儿子，与其说是喜，还不如说是愁。半大小子吃死老子，全家上下五张嘴，很快就把单田芳爷爷的小买卖给吃黄了。熬了几年，孩子们到了读书认字儿的岁数，可是哪儿来的钱呢？干脆长大一个发配一个，都出去打零工吧。单永奎做童工打草袋子时年仅12岁，他天天顶着星星上班，披着月亮回家，连轴转呢。可怜的孩子不知多少次不知不觉地尿湿了棉裤，裆里冻成了一大块的冰坨。望着小永奎强做出来的笑脸，奶奶放声大哭。哪怕有一线之路，谁舍得亲生骨肉跑去给人家当牛做马呀？抚摸着儿子瘦小的肩膀，奶奶连声说，咱不去了，再也不去了。话虽如此，单家已经穷得连一锅稀粥都熬不起了，奶奶的眼泪换不来高粱，也兑不成黑豆。懂事的孩子们仍旧背着父母偷偷摸摸地跑出去打零工。钢铁都有磨断的时候，何况是细胳膊嫩肉的毛孩儿？吃不饱，睡不好，像牲口一样的拼命地干活，单永奎终于倒在了土炕上。这孩子得了一种怪病，民间称为大头翁，脑袋肿大，酷似麦斗，跟气儿吹的一样急剧变形。望着奄奄一息的永奎，家里愣是挤不出一个大子儿来求医问药，只有眼泪汪汪的陪他等死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，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。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， 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、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。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演播高婷。
人只有到了最苦难、最无助的时候，才会祈灵于神佛。奶奶烧了无数高香，许了千万个众愿，似乎真的感动了天地。死亡线上的永奎居然神奇地挺过来了。搂着骨瘦如柴的儿子，奶奶再也不撒手了。他含着酸楚的眼泪对永奎说，你要是再偷着跑去当童工，我就一头撞死。为了活下去，当家的奶奶还是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，让永奎永怀走大哥永生那条路，从艺说书。老太太这句话为单家两代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道路埋下了关键的伏笔。如今评书说到单田芳这份上的，当然是凤毛麟角。然而当他的父辈拜师学艺的时候，并未想过将来要成为万人敬仰的评书表演艺术家。再说直白一点，吃开口饭的曲艺行从来都是撂地儿，比花子乞丐体面不到哪儿去。梨园行也是如此。晚清时代，尽管戏曲演员在北京城或者天津卫红得发紫，地位却相当低贱。据说戏子的子女只能唱戏，连婚嫁都无法与普通百姓平起平坐，好不容易熬成了角儿，还得朝妓女打签儿请安。可以想象，在单永奎兄弟下海的年代，艺术根本就不值几个小钱儿。如果不是为了一口饱饭，谁肯趟这趟浑水呀？还不错，单家哥仨靠曲艺活了。单永生投师西河大鼓，人送雅号八岁红，三弦儿、书鼓、鸳鸯板一登台便来了精神气儿。他刚刚十四五岁就已经远近驰名了。永奎则傍着大哥弹得一手好三弦儿，也许是命吧，三弦弹来了著名西河大鼓演员王香贵，曲艺为媒，两人结婚了。从此奠定了一个奇特的曲艺世家，单田芳的父母、叔伯，甚至三位舅舅都是门里出身，难怪他说自己是曲艺熏出来的虫，恐怕早在娘胎里就开始入行了。再回到单家的历史，投身曲艺就等于默认了吉普赛式的生活，四海为家，飘若浮萍，走南闯北就是为了说书吃饭。天津是当时的曲艺重镇，单永奎、王香贵夫妇在城里租了一座狭窄的四合院，两人搭伴说书也能养家糊口。已是深冬，鹅毛大雪飘飘洒洒，九河下梢一片白，书场里却极为热闹，灯影摇曳，人头攒动，观众们交头接耳地巴望着演员登场。此时的王香贵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，本来天气恶劣，蛮可以守在家里养养神儿， 但是她执意不听丈夫的劝阻，非要唱完最后一场不可。单永奎脾气绵软，实在拗不过，也只好依从了老婆。王香贵挺着大肚子赶了一个多钟头的夜路，才准时到达茶社。闲师单永奎一边伴奏，一边替妻子捏着冷汗，心里不时的祷告：老天有眼，保佑他们母子平安，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呀。台上说的是王香贵的拿手活《杨家将》，故事环环相扣，吸引住了台下每一位听众。大概说到两个小时吧，王香贵顿感下腹剧痛，看来小宝宝就要出生了。不识相的小家伙在妈妈肚子里快意地挣扎着，惊得整座书场一片唏嘘。一有眼看就要生了，怎么着也不能把孩子生到书台上啊，大家伙快帮帮忙，立刻停书救人。可深更半夜大雪纷飞的，到哪儿去叫县城的黄包车呢？只有靠人抬了。大汗淋漓的王香贵平躺在一块救急的门板上，200多名听众自发地组织起来，一波接一波地把他送到了天津市中心的医院。顶着北国凛冽的寒风，踏着马路上厚厚的积雪，在听众自动形成的人墙中，中国未来的评书大师即将诞生。铁杆听众们以自己由衷的热爱，为一位艺术家的临产，也为另外一位艺术家的降生，自发地组成了天津大街上众星捧月、前呼后拥的护卫人流。被老听众们关怀爱戴，对于旧社会的艺人来说，的确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和非凡的荣耀。产房大门紧闭，忽然从里面传出一声响亮的莺啼，单田芳来了。在那个落满雪花的午夜，恰好是1935年11月11日。